实在是感谢恩主，好像是一转眼，华服运动从1976年到现在2005年，有整整30年了。我们看见神无尽的恩典，现在华服运动也可以说是差不多到了普天下各处的华人教会，有的还没有直接受到联系，多半都受到。我觉得我们这次的会议很重要，好像有一点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样子。那么2005年之后前面的走向是怎样走，有什么地方是我们特别小心的？首先我宁愿很诚实的把过去这30年在我们思党的时候，在我们交通的时候，很诚实的在主的面前回想，所谓绝今世而昨非，昨天的一切的长处短处都成为我们今天和明天的一些的教训和指导。所以这次大会请兄弟来和大家有点分享，实在是非常宝贵这个机会。在主里面祷告的时候，我就想主啊，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个聚会。主啊，你的仆人能够说些什么呢？若是不是圣灵说话，人说话有什么用呢？求圣灵带领。所以在主的面前追求祷告，就想到今天早晨的一个题目。我们觉得今天的教会，包括今天的华人教会，应该侍奉的态度和方向就是四个字：两面作战。两面作战。我们从今天的情况、世界的情况、社会的进展看，像传统性的一方面的战斗好像还不够，魔鬼的诡计、魔鬼的战略，我们要多看清楚，我们要怎样能够进入两面的战略。我们请各位同工同道一起看两处的圣经。第一处请大家翻到约书亚记第八章，找到之后我们大家同声来念约书亚记第八章，我们从第15节读到21节。约书亚记第八章15到21节，找到以后我们大家一起念，15节开始，请。
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在他们面前装败，往那空旷野的路逃跑，城内的众民都被招聚追赶他们，爱城人追赶的时候就被引诱离开城，爱城和伯特利城没有全不出来追赶以色列人的，贴了敞开的城门去追赶以色列人。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向爱城伸出手里的短枪，因为我要将城交在你手里。约书亚就向城伸出手里的短枪，他一伸手，伏兵就从埋伏的地方急忙起来，夺了城，跑进城去，放火焚烧。爱城的人回头一看，不料城中烟气冲天，他们就无力向左向右逃跑。那往旷野逃跑的百姓便转身追赶他们的人。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见伏兵已经夺了城，城中烟气飞腾，就转身回去击杀爱城的人。好，我们就这一段就读在这里。再请大家看以西结书第三章，我们还是请大家一起念16到21节。16节开始，大家一起念，请。
过了七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诫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就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恶人，那人不转离罪恶，也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的确救自己脱离了罪。再者，一人何时离义而犯罪，我将绊脚石放在他面前，他就必死。
因你没有请借他，他必死在罪中。他素来所行的义不被纪念，我却要向你讨他上帝的罪。倘若你请借义人，使他不犯罪，他就不犯罪。他因受警戒就必存活，你也就自己脱离了罪。大家圣经请不要关起来，我们从书先讲，便看谁。我们大家先低头祷告。刚才于牧师在领祷告的时候也提醒我们大家，我们要在主的面前认罪，好不好？我们就做一个认罪的祷告。不错，我们都是得救的人，都是属神的人。我们中间很多很多都是神的仆人使女。不错，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在很多的时候还是得罪神，得罪人。在不小心的时候还是冒犯神，或者是我们没有小心，没有防备自己老我的工作。求主赦免我们，我们大家一起在主的面前认罪祷告，然后我们才进入主的话语信息。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恭恭敬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求你的宝血遮盖我们，我们再一次向你承认我们一切的罪过，我们一切没有承认的罪，一切没有对付的罪，一切隐而未现的罪，我们再一次向你承认，求你赦免，求你洗净。我们这一次的大会在我们这些位蒙恩得救的人和宝座的中间没有任何的拦阻，没有任何的阻隔，我们大家都是赤路敞开的来到你的面前，承受你的恩典，求你求你与我们同在，说圣灵在我们中间动工。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主，一切的荣耀归在你的名上，与我们同在，可怜我们，怜悯我们，恭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先知以西结在差不多主前700年左右被掳，在异国，在另外一个国家和他的百姓一同为奴受统治，但是神使用他，在他的百姓受痛苦的时候做安慰、鼓励、警戒的话。神对以西结说什么？说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的守望的人。以西结被神立为守望的人，守望的人责任是多么的重要。大家在睡觉的时候，守望者不能睡觉；大家在轻松休息的时候，守望者不能休息。守望者的眼睛要保持明亮，要看看周围的环境，要看看敌人的动态，敌人有什么动静，敌人往前面来了，守望者要发出警告，守望者要告诉他自己的人，小心了，起来，警醒，穿上军装，拿起武器，敌人从右边来了，或敌人从左边来了，或者敌人在包围我们，守望的人责任何其大。我们知道在军队里面，在夜间站岗的军人，若是被人发现他在睡觉，那是非常严重的处分。可他一睡觉，他一个人可以耽误多少人的性命。神立以西结做这样的一个人，做整个以色列家的守望的人。我们也都可以想象得到，神今天也设立他的教会做这个世代的守望的人。神把这一切的大的责任交给他的教会做守望者，所以教会也要看清这个时代的情况，这个时代到底是怎么回事，魔鬼的计策是什么，我们的敌人在哪里，教会的致命伤是哪些事情，这是教会特别是教会的领袖们所要注意的，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我不是这里说哪一间教会或者哪一个宗派，我们就发觉今天有些个教会，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的，没有守望，没有警醒，他们在那里随波逐流，重罪以罪，他们和世间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世界怎么思想，世界的潮流是如何，他们也跟着走，没有想到神给以西结的重要的位置， 不是说你我多么重要，是神把一个重要的责任交给我们，神把一个重要的使命交给我们。我们看神向以西结说什么，说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这样的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好厉害，好重要的责任，替我。神说我们是替神警戒这个时代，我们不是自说自话，我们是神的发言人，我们不是自抬地位，但是神把这个恩典这个责任赐给我们，我们是不配的，没有一个人配做神的仆人，我们都是靠着他的恩典，让他把这么大的责任交给我们。他说你替我警告他们，我们不是说自己的话，我们替神警告这个时代。大家都晓得这个时代的情况，尤其是最近这几年社会在走样，人心在改变，思想潮流一直往下，江河日下，教会今天有没有尽守望的责任？下面说什么？十八节，神说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恶人作恶的人，不信神的人，反对神的人，他们的结局就是灭亡。下面说什么？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诫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上命的罪。这是多么严重的话，若是这个世代不悔改，他们要死在罪恶之中，若是我们没有警戒他们，我们没有传福音，我们没有做海外宣道，他们灭亡了。神说什么？我要向你讨他们丧命的罪。哎呀，到这里我才真的了解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所说的，他不管是谁，犹太人、希律人、化外人、异州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我起初在年轻的时候就想，这个保罗这个欠债的感觉怎么这么强啊？当然我都知道，不是欠钱财的债、其他的债，而是欠他们福音的债。哎，看他那几句话，好像你有个感觉，保罗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说，全世界不管是谁，假如没有听见福音，没有信主而灭亡，保罗都感觉到有个个人的责任，我都欠他们的债，不管是谁。那这里就给我们看得非常清楚，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诫他，他必要死，我要向你讨到上面的罪。各位同工同道注意这里啊，这里神并没有说你若是与恶人同行，你若是与恶人一同犯罪，那我要讨你的罪，不是的。这里所说的是什么？是说你若是没有劝诫他，你若是没有警戒他，我要向你讨罪。我想弟兄姊妹们，各位同工，我们都在跟教会里的弟兄姊妹谈话的时候，我们就是鼓励他们要传福音、做见证、引人归主、带人到教会来。我们有时候听见他们怎么讲呢？我想大家都经历过，哎呀，我忙得不得了啊，但是我自己努力做好人，我做好的基督徒，然后努力奉献，我自己每个礼拜天都来做礼拜，好像这个已经是不错了。但是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是不错，但是不够。基督徒神给我们的旨意不是独善其身，不是自己不犯罪。常常听见弟兄姊妹说，我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好像已经不错了。这个是不错，但是不够。你没有警戒恶人，你没有警告恶人，你没有传福音做见证，那些恶人死在最终，我们有责任。现在我们明白保罗的话，他说普世的人我都欠他们的债。原来基督徒和神对我的要求、对我的盼望，不是独善其身，乃是兼善天下。我们是个兼善天下的人。Dr. John Stott 施多德牧师，他写过一本小书，全世界的教会都流行， Our Guilty Silence， 我们有罪的安静，我们安静的罪，就是这个意思。太多的基督徒保持安静，太多的教会保持安静，看见今天这个社会的情况，远离神，反对圣经，我们依然故我每个礼拜做礼拜，我们在教会的四个墙壁之内谈属灵，这是东方西方教会今天很多的现象，不都是如此？很多的教会是这样。这里神就给我们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要紧的教训，我相信最近这几年大家都看见了，我们今天华人住在海外30多个国家， 今天在海外华人基督徒一共建立了9000多间，差不多10000间的华人教会，在中国大陆之外。在这方面我们感谢主，但是另外一方面，神把我们放在世界各处有他一个无比的旨意。我自己相信，有些的同工同道也相信，今天神把我们放在世界各处有个非常非常美好的旨意，是叫我们在各处做跨越宣教的宣教士。我们在各处要做跨越宣教的工作。今天赐给我们一个无比的机会，以前是说有海水的地方就看见英国的国旗，大家也都知道这句话，现在说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昨天有一位姊妹告诉我们，在这个南美洲一个小国家秘鲁，不是太大的国家，有7000间的华人餐馆。几年以前我在德国的一个大会里面，那个主席介绍我的时候说，我们今天很高兴，由于我们的讲员是从中国来的，他说我们这个汉堡这里呢有不少间的华人的餐馆，他说我们德国人有个盼望，他说我们德国人希望中国人呢将来在全世界建立教会，好像建立餐馆这样。哎呀，我听见这句话就是脸都发烧了，脸有点发红了，马上就要站起来讲道，这怎么办呢？我就站起来了，我就说我们中国人对德国人也有一个盼望，我说我们也盼望德国的教会能够差遣送进全世界，好像德国送进就是个 Mercedes-Benz 汽车一样，全世界这样看我们，各处都有华人餐馆，能不能有一天全世界每一个华人餐馆成为一个福音中心？阿门。每一个餐馆成为一个布道的地方，每一个华人餐馆里面摆着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书桌，上面摆着圣经和福音单张。神今天给了我们一个全世界的机会，神是我们今天做守望者，前面有这么多的侍奉的机会。南美洲这里兄弟在华服的时候常常来，最近来的少一点，但是看见这些年教会增长了不少，现在教会越来越多了，我们华人基督徒真是接受这个挑战，我们在全世界建立教会好像餐馆那么多，有这一天来临的话不得了。好，这里看见了啊，神给了我们这个责任，我们不只是独善其身，我们自己君子保身洁身自好，这当然是好的，这个不够，还要警戒别人，还要警告别人，还要传福音做见证海外宣教，这里给我们看得很清楚。但还不止如此，再往下看，我们看3章20节，这里说再者还有一人何时离义而犯罪，我将绊脚石放在他面前，他就必死，因你没有警戒他，他必死在罪中。他送来所行的义不被纪念，我却要向你讨他上面的罪。哎呀，各位读过吗？以前第一次读这些圣经的时候，哎呀，这个可不得了了，警戒恶人是很可以了解的，为什么还要警戒义人？谁是义人？没有义人，因信而成义。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换句话说，义人是相信神，是属神的人啊。这里很要紧啊，大家要注意了，我们千万不要说哦，我是基督徒了，我还在侍奉神，我在教会里面负不少的责任，我没有问题了。这里给我们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就是说你还要警戒义人。那你说义人还能够有错吗？有毛病吗？我们就看看今天的情况，看看今天的教会越来离神越远，很多的教会公开的不相信圣经里面很多的地方，很多的教会公开的不相信这些神迹，讲道德爱邻舍这个是应该的，这符合我的道德观念，讲到童女生子，讲到身体复活，讲到耶稣再来，这些个不相信。这还不止如此，最近这几年教会跟着社会走，教会应该改造改变社会，现在是教会被社会所改造。美国一个大宗派，我不必提名字，他们的选了一个主教啊，去年大家都知道这主教是个什么人呢？啊，同性恋。他现在还跟一个男的住在一起，这样的人可以选为教会的主教，主教就是牧师的牧师。所以我们就了解，我们原来如此，我们不但是警戒恶人，还要警告义人。 你们今天的艺人走了样，今天的教会走了样。南美的情况最近我还不是太清楚，北美的情况我们清楚一点，越来越走样。这些个所谓 quote unquote 基督教国家，现在还能不能称为基督教国家？美国从1960年代开始，不准在学校里面读经，不准在学校里面祷告。美国今天的大学什么都有，里面其他的宗教都可以，印度教 Hare Krishna 很多，吸毒、酗酒，宿舍里面男女生住在一起，这个各处都看见。但是不准读经，不准祷告，这就是现在的情况。教会在这么大的这个社会里面，教会好像一个一个的小的孤岛，在这个汪洋大海的不幸的世界里面，我们好像很多可怜的孤岛，没有声音，没有什么大的作为。不但如此，不久前有一位美国的宣教士跟我说，他在一个回教的地区做宣教工作，但表面上当然不是宣教士，他是个专业人员，他的真正的目的是做宣教士。他说我刚刚从宣教区回来，他说我在宣教区，在那个回教地区，我最怕的一件事。我说什么事？原来他最怕的不是坐监牢，不是被抓起来等等，他说我最怕的是当地的人向我讲的一句话。他说我最怕的他们讲的一句话就是说，某某先生啊，你还是先回去美国吧，你看看你们的社会，你们的社会都快变成同性恋的社会了。某某先生啊，我们这里的道德标准比你们的社会还高，你们的社会的道德伦理比我们差得远，我看你还是先回去把你们的社会改变改变，再来向我们传福音。所以现在我们看见什么事呢？现在我们就看见了魔鬼的战略，他一方面正面跟我们冲突，拦阻宣教的工作，借着当地的人，借着事情杀死宣教士，迫害，不准福音进去，不准有圣经，那这是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看见现在他开辟第二战场，当然这个第二战场早就开辟了，但现在就越来越清楚。请问魔鬼的第二战场是什么？就是要破坏基督教的大本营，要破坏宣教的基地，要破坏拆船中心，把你们这些个所谓基督教的国家都给你们道德信仰伦理破坏了，你们还拆什么？你们还宣什么教？你们还做什么拆船？好厉害的战略，在不知不觉之中，宣教的大本营已经要垮了。住在北美来的都知道，不管是从美国从加拿大都想着，这个宣教的基地，所谓基督教的国家都快垮了。所以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两面作战，今天只是想海外宣教再往外传福音是好的，是绝对应该做的，要继续做，但是现在看来这个还不够，我们还要保卫宣教的基地，保卫福音的大本营，保卫教会的本身。好像刚才我们读的约书亚记第八章，神使用这个年轻的约书亚能征惯战，接替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第一战就把耶利哥拿下来了，这趁战胜之余威要拿第二个城，就是埃城，结果第一战失败。请问是什么失败？是不是以色列人第二战不敢打仗了，不能打仗了，跟第一次打耶利哥的人很不同吗？大家都晓得第二战打得失败，因为他们中间有人犯罪，结果以色列人向神呼求，在他们中间最后查出来亚干犯罪，贪不义之财，当灭的东西，他贪心要据为己有，贪心亚干受到审判，这个罪对付了。然后神耶和华神向约书亚说，现在我要将埃城交在你们手中，所以属灵的原则不能违反，时代改变，教会属灵的原则不能改变。2000年以前，4000年以前，神不容忍罪，神今天还是不容忍罪。亚干受了当时的审判之后，神赐给以色列人得胜，于是和约书亚用计策，两边有伏兵，那么然后派遣一些以色列的兵丁正面去打，埃城的人出来打，以色列人就跑， 刚才我们念的第八章说他们以色列人装败，哦，埃及的人很高兴，就好像第一次他们打胜一样，看以色列人又在跑就追，全城的人都出来追，结果伏兵从两边出来占领了城，放火焚烧，埃及的人只顾追人，自己忘记了唱空城计，结果伏兵占领了城，烟气上腾，埃及人回头一看，不得了，自己的城没有了。我是北京人，在北京长大，我们有三个字形容这个，你们大概也都知道，抄后路。我们今天拿这一个做一个反面的教训，今天的教会要小心，不要被魔鬼抄后路。今天很多基督教的国家被魔鬼抄后路，我们这些基督教的国家表面有那么多的教堂，那么漂亮的教堂，表面有那么多的神职人员，穿着袍子戴着帽子，多么漂亮，但是魔鬼从里面给你腐烂。你们的主教是同性恋，你们很多的神学院不信圣经，有的人教会错，我们要宣传福音，我们要努力向外广传，这是绝对应该做的，但教会不要唱空城计。神的荣耀我们不能碰，不能夺，神诸般的恩典都给我们，大家记住有一件事情神留给他自己是什么，大家回答，他的什么？
荣耀。
对，他的荣耀，我们千万不要抢夺神的荣耀，那是教会的致命伤，也是任何一个运动的致命伤。求主怜悯我们爱神的人，今天的教会千万不要空城计。今天教会的责任在今天这个时代，大家请记住，我要提醒自己两面作战，因为今天不是以往的时代，今天是个非常严重严肃的危险的可怕的时代，所以教会也站在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黄福运动从一开始，除了昨天我讲的那16个字之外，还有几个字是常常讲的，黄福运动不是教会，而是教会的仆人，永远永远要用仆人的心态来做黄福的工作。当我们最初推动黄福运动的时候，我们一次再次100次说明白，黄福运动不是在教会的上面，而是在教会的下面，做教会的仆人，服侍教会，这是一直以来应该有的态度。黄福运动也是意向的分享者，我想今天这个时代黄福运动应该重要的分享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服侍华人教会，做今天这个时代的守望者。独善其身不够，我们要兼善天下，今天要奉主的名，要警戒他们，要警告他们，不然神要向我们讨他们上面的罪。我们继续的祷告，祷告求主使我们每一间教会，每一位弟兄姊妹，每一位同工都做今天的守望者，我求主保守今天的教会不被魔鬼抄后路，每一位弟兄，每一位姊妹，每一位同工也不要被魔鬼抄后路。